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啊，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21天，我们学习有关于教会的真理，并且呢，在教会生活当中，无论是大人和孩子一起来操练，怎么样去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而且在神的家中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最近呢，真儿要开始讲一个特别难懂的话题，就是为什么神的教会历世历代都要经历许多的苦难、挑战，甚至是逼迫、黑暗。如果我们去读教会历史的话，小朋友们也会看到许多让你不能够理解的，无论是从教会内部还是从外部所产生的各种各样对教会的伤害。那可能小朋友会问，为什么神爱他的家，他的教会还会允许这么多的痛苦、黑暗、罪恶、伤害，甚至是死亡临到教会，让教会在历世历代生命的洗礼当中并没有消亡，而是更加的蓬勃成长，从一个文化到多种文化，从一个地域直到今天的世界的地极。所以我们要来了解苦难这个话题，逼迫这个话题，相信小朋友们会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今教会所遭遇的一切。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读经的内容就是诗篇第九篇、士师记的21章、耶利米书的37章以及使徒行传的23章12节到24章的27节。我们就要来思想了，保罗他的遭遇、教会初期的这些遭遇和主耶稣曾经遭遇过的有什么相似和不同的地方？为什么神会允许他的仆人、他的教会在很多的时候比世上更多受苦楚、更多受患难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大家还记得那个充满生机的森林里，一棵古老的橡树，以自己丰盛的绿叶和美丽的果实而闻名，记得吗？而且树下生活着许多快乐的小动物，整个森林就以橡树为中心展开它们的生活，每一个小动物、小植物都依靠橡树的庇护和果实生活，所以老橡树直接就成为森林的最重要的人物。可是大家不晓得的是，曾经在橡树的生命当中不断地经历一件非常大的挑战和痛苦，那就是时不时会出现的神秘访客黑云。这黑云啊，并不是一片普通的乌云，而是充满强大破坏力的浓厚的积雨云。 他的出现总是带着强烈的气流、冷漠的笑容以及急速的强冷空气，所以他每一次到来都让森林产生巨大的风暴，森林里的风雨交加，河流泛滥，小动物们感到无比的恐惧和困惑。每一次这位不速之客到访之后，他们的家园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尤其是这棵古老的橡树，总是在风暴当中受到重创，树枝会折断，叶子会飘落，曾经繁茂的绿意会变得萧条。小动物们总是焦急地围绕在老橡树下，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棵曾经庇佑他们的橡树总是要遭到如此巨大的痛苦。每逢暴风过后，他们就会思考下一次该怎么才能够避免黑云的到来呢？可是没想到，老橡树总是非常睿智和平静地回答他们：哦，孩子们呢，黑云到来并非没有原因，虽然它带来破坏，但上帝让它到来其实也有背后的目的。正因为它时不时造访我，就迫使我的根部更深地扎入土壤，吸取更多的养分，使我更加的坚固。虽然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们，每一次它到来，我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但是也正因为有它，我的根越扎越深，我的树冠也越长越大。虽然你看到其他小树没有我那么大的树冠，暴风来的时候也就连根拔起，而我呢，虽然遭尽凌辱，但是风暴却从来没有办法完全地摧毁我，而是促进了我的成长。不但如此，也为我每一次更加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啊，橡树爷爷，你这么说岂不是对自己不公平，对那黑云太善良了吧？
哦，孩子们，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和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但在许许多多年的成长之后，我终于明白了风暴的意义，而且我也非常的感恩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困难，否则的话，我今天没有能力成为森林里面你们这些孩子们的保护。亲爱的小朋友，其实我们呢，没有任何人喜欢面对风暴，不管是人生的风暴、真正的风暴，还是我们内心深处成长所带来的风暴，没有人喜欢，我们都渴求能够安稳平顺。可是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苦难、悲伤、逼迫、黑暗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总是逃避，总是想要能够过一个不让苦难碰触到的生命，那么我们就离成长会越来越远。因为如果我们观察无论是小动物还是植物的生长过程，都会发现打击、苦难、突破甚至是掩埋都是非常必要的过程。而今天当我们思想初期教会受了那么多的痛苦，现在我们身周围的环境可能也并不平顺，我们就会明白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受苦，而是要透过这些无可避免的苦难也锻造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坚强，让我们更加的知道怎么紧紧的依靠他，把我们的生命扎根在他的真理之上，让我们可以不断地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而破坏和挑战 往往会带来更好的一个生命的洗礼。当然，小朋友们，我们不是自己找痛苦，自己找罪受。如果是因为自己的错误选择，或者是故意犯罪所带来的痛苦，那当然就不在这些患难之中了。神许可那些莫名其妙的，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所招致的痛苦，患难临到我们。原因就是因为教会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只有在苦难的洗礼当中才能够成长。今天我们读到经文，会看到保罗他遭遇这么多的痛苦和患难，仿佛当年主耶稣被卖的时候所遭遇的一切一样的。受审，被诬陷，被控告，被拘留，被鞭笞，各种各样的伤害。但是最不同的就是，当初主耶稣自己选择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承担一切的后果，以至于后来所有神的儿女，包括上帝的教会，绝对不至于死亡。我们打倒了又站起来，我们的教会在过去2000多年的过程当中，经历了无数王朝的更替，但是教会却屹立不倒。这是因为有那遭遇过一切患难并且从死里复活的主基督耶稣在保护着他自己的教会。因此，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害怕苦难，害怕风暴，害怕挑战，害怕生命当中所有的这一些正常的训练，因为神必定会保守我们成长为更强壮更成熟的生命个体，也会保守他的教会绝对不会在苦难当中消失。你有这样的信心，把自己完全的交在神那慈爱的恩手中吗？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不嫉妒，
在爱中成长，
不张狂，
从一人到一家，
凡事包容，
从小家到神家，
凡事盼望，凡事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珍儿。
林珍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珍爱生命每一
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单亲部落，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非常的欢迎你。在这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都要谈谈原生家庭。远方不断的强调，我们这个单亲部落不是只给单亲听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要面对的都差不多，不管你是不是单亲，不管你有没有进入婚姻，其实我们都需要成长，都需要学习的。
是的，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谈一下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安全感，还有我们对人的信任。在我们上期节目里面呢，蒙毅提到说他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因为他很小就离开家，所以他遇到事情呢都会自己来处理。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可以说就是比较不会向人寻求帮助？
是的，那真的很少，你不觉得吗？在我们同事当中，我很少去请这个人帮我，或者是说麻烦那个人，
都是我来帮你，是吧？
对，其实真的是，就包括我自己带孩子也是，好多的时候他们就说啊，你让谁谁谁帮你去接一下孩子吗？那我觉得我能不麻烦别人的时候，我尽量不麻烦。
是，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想大家都很忙，每家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你总给别人找麻烦，其实你是在影响别人。
是，
但是这样不好。
是的，
这样真的很不好。我觉得就是从我从小的这种经历当中塑造了我这样的好像很独立的一个性格的假象。其实我是需要帮助的。
是是是，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被人疼，被人爱，被人捧在手心上，被人关心。其实这个是 每一个人都需要。
我深有体会，我跟我的父母已经有五六年没有在一起了。
是，
今年过年呢，他们就来跟我们在一起过年。
是，
爸爸妈妈觉得好多年没跟女儿在一起了，也很想念我们。
是，
那其实我也很想念他们，但是我们相处了三个多月了，这个矛盾就慢慢慢慢的从很平和的状态一直在往上升
啊，蜜月期过了。
在过年的前几天我们就发生了一个很不愉快的状态，我真的很惭愧啊，但是我现在想想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其实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我们生活习惯不同，
是，
然后我就是总要要求他们。我跟爸爸妈妈呢就好像是还是觉得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因为我现在单身嘛，我没有把他们觉得是长辈或者是说距离很远的那种关系。我就说爸你不应该这样，爸你要怎么怎样，你别这样怎么的，就总说。然后我爸爸就急了，我爸爸说你成天要求我这样，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还让你来管我吗？他就生气了。
是
他生气就开始就说很多很多的他发泄的话。我开始呢忍着，我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有一个点就点着我了，我就爆发了。我爆发不是我跟他去吵架，而是我拿着东西就下楼了。然后我妈就说了，你怎么这样啊，你爸爸说你两句你还……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从小你看我说的是、
啊、
从小他就不停的在说我，
激发了你一些东西。
对，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我好像是在忍耐，但是你知道那个潜意识的那种东西，当你不警醒的时候一下就爆发了。然后我下楼之后就跟我妈就很生气的说，我从小他就是这样对待我，为什么改变不好嘛？生活习惯不好那就是应该改变，我是希望你们好，我对你们不够爱吗？可是我很少能感受到你们爱我。
哇，
然后我妈当时就眼睛含着眼泪，然后就上楼去找我爸爸了。这个时候我女儿就下来了，就抱着我说，妈妈我理解你，你辛苦了。我说对不起，我就赶紧道歉。其实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妈就是发泄完了之后，我就马上就把这个赞美诗的音乐找出来。我那个时候知道，然后我妈说了我一句，说你为什么不祷告，你明明知道你爸爸的那个话语是不对的，你为什么不祷告。我当时下就觉得为什么要指责我，就我当下就觉得我好委屈。
是
其实如果是一个冷静的状态看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没什么。那爸爸说呢，那你就哦，那好，你不愿意改变你就不改变嘛，没关系。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我内心深处那个小小孩又出现了，
出来了，
然后我就特别的委屈。我就觉得我从小离开家好像没有被爸爸妈妈更多的关注。
是，
然后我内心其实是一种缺失。
是，
我就很难过，他触动我里边的那个敏感的神经。
是，
然后之后我就把赞美诗放出来，我就一直在听赞美，在祷告。我女儿过来抱抱我，我就跟她说对不起，我说对不起妈妈，不应该让你看到我这个样子，我不应该这样对我的爸爸，我说妈妈对不起。然后我女儿抱着我说，妈妈没有谁错，不是你的错，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错，老爷也没错，你也没有错，只是你们都太累了。
是，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我都又睡了，躺下了，然后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女儿一直抱着我就哭，说妈妈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我就很难过，我就说了很多很多的我心里的最近的压力啊，一些事情啊什么的，我就在跟我女儿表达。然后女儿宝宝说，妈妈我知道你很辛苦，姥姥姥爷来了，你工作上各方面的也照顾我们，我也知道你每天你要上班，然后你回来还要应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因为家里人多了，你要照顾到方方面面，
是，
不是只有吃喝。
是，
爸爸妈妈岁数大了，你还得很关注他们的心理，尤其是在这边他们很孤独，又没有朋友，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其实每天就是等着我回去能跟他们聊聊天。可是我累了一天了，我也有很多我的负面的情绪在。所以我女儿说，哦，妈妈你真的很辛苦，你回来你要关注我的情绪，也要关注姥姥姥爷的情绪，你又没有自己的空间。她就很理解我，因为当时你知道我就哭得稀里哗啦。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上去跟姥姥姥爷去聊一聊，告诉她我不是故意的，让他们能够理解我。然后我女儿就上去了，就真的是后来他回来跟我说，他说我就跟姥姥姥爷说，我妈妈很辛苦，她需要你们爱她。我爸爸和我妈说，我们怎么不爱她，我们也很爱她，不然我们不会大老远的跑到这边来跟她过年啊。
是，
然后怎么怎么样。我女儿说，你们要表达出来啊，你们要让她知道你们爱她呀，你们要关心她呀， 一会儿我妈妈就下来，我们一起祷告吧。我们在客厅里面，你知道那个时候我都不敢睁开我的眼睛，我觉得我无法面对他们。他们也岁数很大了，我觉得我做的很不对啊，很不好。然后我就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我就闭着眼睛祷告。然后我爸爸妈妈下来，还有我女儿下来，我们四个人围在一起，我们就每个人祷告。然后在祷告的开始，我就说，我说爸爸对不起，就是出于面子，我没有说是睁开眼睛看着他说这话，我闭着眼睛，我就说很大的声说，我说爸爸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那样跟你说话。然后我们就开始哭，然后我爸还说一家人就有点争执，有点争吵，这是很正常的，不要放在心上，
是
我们也很爱你。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 Coco 对不起，妈妈不应该刚才跟姥爷这样说话，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榜样，妈妈不应该让你看到妈妈这样子不好的一个样子。然后我妈也在旁边说，说一家人我们都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同心合意的。你看这件事情发生也就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是。
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完了之后，大家就像没发生过这件事情一样。
哇，好感恩啊，
真的是很感恩。我在想，若不是我们生命能够专注在主的里边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我们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谁都不跟谁说话。
哇，而且又过年，你看更麻烦。
对，而且在一个屋檐下，所以我真的很感恩，虽然是发生了这样不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回过头来看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心里面的那个小小孩还存在，
是
他还没有被完全医治，他时不时的总会是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去能够让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纷争。
是，
但是当我们完全的回在主里面去彼此饶恕彼此道歉的时候，真的是很感恩吧，有这样的一个年前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是，是，感谢主。
所以你说原生家庭离我们很远吗？不是，
不是的，
他就在我们身边，
跟着我们的，
他一直在我们的里面，真的是，就是你稍不注意稍不警醒他就爆发出来了。
是，刚刚蒙毅跟我们分享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很感恩 Coco 这么懂事，可以陪伴妈妈，可以疏解一下妈妈的这些压力跟情绪。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与人之间有一些不舒服，有些冲突，或某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并不重要，而是它可能激发了，好像按了某一个按钮，而那个情绪的按钮可能是你内心最深处的没有被神摸着，还没有完全被神医治的地方。
我刚才说到我在争吵的时候，我跟我妈妈表达说，我说我爸爸从小就这样，
啊，就
我从小他就这样，
总是这样。
对，我其实当我说出这样的话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内心里面对他有很大的怨恨在。
是的，而且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也早就忘记，我们以为我们忘记了，可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它就爆发出来，那个点还在。所以我们说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情绪的按钮，每个人不一样，没碰到那个都没事，一旦碰到就点火了，就爆了。所以我们也要去找到我们自己的情绪按钮是什么。
是，
当我们对一些事情反应过激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有一些东西需要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去面对，去反思，然后呢被神摸着，被神医治，然后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可能再碰到的时候就不会跳得这么高了。
是，
这也是我们可以慢慢去思考，去成长，去改变的地方。好像不容易，可是呢我相信这个都是神有恩典会带领我们走过的。
阿们。所以我真的是也很感谢这一次的经历，把我里边的那些曾经我以为不存在的东西又激发起来。
是，
然后这一次可能又是再一次更新。
感谢主。
我现在在想，每一次触发你里边的这个按钮的时候也不是坏事。
是，是，
因为代表着你又即将要面对它，处理它，
是
被神医治了。
是，也是神在提醒我们，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一些的我们不舒服的东西，或者是人，或者是事情，都是神在提醒我们，要我们去面对。神预备要医治我们，只是提醒我们，我们自己也要去面对的。
对，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就下次继续聊，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下次再见，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下次见，
拜拜。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静。
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